我应该用一个乜嘢嘅态度嚟睇呢个十诫？啊，上个星期咧就系讲到救恩，救恩嘅真理吓，讲到一个人嘅得救啦、重生啦、成圣啦、称义系咪？一个咁样嘅人就系一个蒙恩得救嘅人，啱唔啱啊？一个蒙恩得救嘅人，佢就有主嘅灵，有圣灵赐嘅，系咪？当我哋一信主嘅时候，圣灵就来住喺我哋入边。呢样我相信我哋在座每一个人都会明白，系咪？我唔知道我哋中间有冇人系仲系未明白呢个救恩真理嘅。咁一个信主嘅人，佢就有主所赐嘅新生命，有圣灵去掌管我哋。咁我哋信咗主，系咪就啊？我得救啦，我重生啦，我已经蒙恩啦，我已经系成圣称义啦，可以毕业啦，等住上天堂啦，系咪咁咧？当然唔系啦，系咪？咁我哋今日讲十诫，到底同我哋一个重生得救嘅人有咩关系？我唔知道喺我哋中间吓，你听到十诫嘅时候，你第一个嘅反应、第一个印象系乜嘢嘢？一般如果你是接触一些不信的人，他听到十诫，他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朋友啊，你的同学啊，你的同事，倘若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劝他信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束缚，是吗？信耶稣这样又不得，那样又不得，样样嘢都不准做啊！我喜意打个麻雀又不得，我想吃个烟又不得，想买个马跑马的嘢又不得，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个挣扎的。所以不信的人，他一听到十戒呢，他很自然的反应是束缚、约束、没有自由。我不知道你未信主之前，你是不是都是这样看？你话我点止未信主之前咁睇，我信主之后我都系咁睇，会唔会啊？系咪我信主之后我都系咁睇？一听到十戒，戒名喎，有戒字就唔好啦，系咪啊？呢、这个一个唔信嘅人，佢会对十戒有呢种嘅感觉，就系约束嘅，系束缚嘅，样样都唔准嘅。但于对一个重生得救的，我是中间的，你已经信了主的，你的反应是怎样？你说哎，我都是觉得十戒真的都挺粗薄的，懂不懂背十戒？不懂啊？当然我不会叫你从第二节一直背到十七节一字不漏的，就是我自己从小我来背十戒的时候呢，就好簡單嘅，咁你嘗試下，特別係我哋中間嘅年輕人咧，我哋嘗試背十戒咧。你話呢個係舊約嘅嘢，我哋而家咁新約時代、恩典時代，使乜背十戒啊？頭先我哋唱嗰首歌《真神之愛》咧，當你理解咗十戒之後，你會明白十戒咧係神對我哋愛嘅一個表達。你話點可能啊？样样都不准，你觉得样样都不准都是束缚的时候呢，即是表示你现在还是一个 BB， 就是一岁两岁的小孩子，阿妈说这样又不准，那样又不准，是吗？即是母亲对一个一两岁的小孩子这样不准那样不准的时候，小孩子觉得很束缚的。所以倘若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仍然觉得十戒是一个束缚，是一个约束，不自由呢，就表示你仲系一个 B B， 你未能够体会到神嘅爱。我哋中间好多做妈妈嘅，我都举过好多次呢个例子。当我啲细路仔细嘅时候咧，我嘅厨房同埋厕所咧都有一个围栏嘅。嗰阵时去反斗城仲有得卖，拦住噶。当你喺厨房入边，唔俾佢入嚟嘅时候，佢真系栏外边咧就嘈癫巴闭噶，系都要入嚟。有冇咁嘅经验啊？嗰、那个围栏系我束缚佢啊，想害佢啊，唔俾佢自由啊，一系想保护佢啊，系咪啊？ 所以当我们去看十诫的时候，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十诫，当你明白了神颁布十诫给百姓他的用意，你就明白什么叫神的爱。所以很多人不信主的原因呢，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不信主我自由自在，我信了主就很不自由，因为圣经上面那个十诫含不能除了当孝敬父母当守安息日之外呢，全部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其实这个是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本翻译和合本圣经是100年前翻译的。100年前这本圣经怎么翻译出来的呢？那时宣教士来到中国，他懂原文，懂英文，懂讲中文，不是很懂中文。你明白，懂讲中文不代表你懂中文嘛。所以他当时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中国秀才基督徒，有些可能未必是基督徒，总之是有些文学修养，他可能听得懂英文，但他又不懂原文。你要知道和合本是100年前能够翻出这样的水准，的确是神的作为。因为现代翻译的不同嘛，现在很多时候都说要再翻译，不是说这本不好，你说有些地方可以翻译得更好，因为跟那时来比呢，现在他们翻译的人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又读了原文了，明白吗？以前不是的，这本和合本，和合本呢是西方宣教士和中国的文人一起努力，西方宣教士就将他明白的原文解给中文中国人听，中国人就将他修饰出来，用中国人懂看英文，但你知道你知翻译呢一层一层就会有些东西不见了。所以当在这里翻译的时候呢，中国这些文人他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呢，他又不懂原文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真的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规条，所以他都用不可不可。如果你去翻译一下看看英文圣经，我不懂原文，我相信我们中间都没有人懂希伯来文，我们只是看英文的时候呢，都跟我们中文有少少分别。那里英文是说 You shall not， 跟不可来说呢，那个是不是 又感受不同啊？是吗？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一听到十诫，我们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印象，是诫命、律例、典章。但如果你明白了神怎样去颁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呢是充满着神的爱。很多人觉得这个诫命好像捆绑人，但你知不知道当神将这句说话要摩西传达给百姓的时候，希伯来文是怎么说的？是十句的箴言，不同了吗？如果我就说这是神给人的十句的箴言，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剪贴的座右铭，因为这个你熟读的座右铭呢，作文都会有些帮助的，所以中文老师呢就一定规定我们要常常要看要剪贴，因为各种报章都会有的嘛。那这个十诫和十句箴言你听的时候感受一不一样啊？已经不同了嘛，是吗？其实在希伯来文呢，是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十句的箴言。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十章第二节第三节，因为第一节是讲神吩咐他讲嘛，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我相信我们不懂得背十诫，第一诫你一定懂得背， 而且我哋背第一戒一定系从呢个大圈之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系有拉比咧，就系、是、希伯来啲拉比咧，佢哋去睇呢个十戒嘅时候，呢十句真言嘅时候咧，佢系从边度开始咧？系从第二节开始嘅，系整个系一句嘅。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不是单单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好像神咧就系好恶嘅，吓，只可以有我，不可以有第二个神。事实不是嘅。这个地方他一开始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下低就话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是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你看神向百姓首先去介绍自己，他介绍自己说我是你们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你平时怎样介绍 自我呢？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我好记得她介绍自己的名字，因为她好懂解释。她姓呢就你要记啦，她的名字呢就叫怀念的念，珍珠的珠。如果你是叫念珠，你怎么介绍自己啊？我到今日，其实我已经几十年未见过这个人，但我到今天都仍很深记得他的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呢，我是基督徒，不过这个呢是和尚必备的。你以后都会记得这个名字，即是他只是讲笑这样，但是因为我们要去认识的时候，他介绍自己这样。上帝要介绍他自己要怎么介绍啊？他可以介绍我是宇宙创造者，是吗？他可以说我是一位公义圣洁本有智慧的神，是吗？他可以说我是至荣至荣耀的神。他不是这样介绍自己，他介绍自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而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即跟他是有关系的。即这班百姓他们这个时候从离开埃及来到这里三个月左右，是我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他这个这样介绍，他想强调什么呢？当然强调了他耶和华神和百姓的关系，但另外都俾我哋去睇到，就系佢强调就系、是、你哋喺埃及系做奴隶嘅，系受捆绑嘅。我带领你哋出嚟，而家咧你哋得释放啦，有自由啦，系咪啊？不再做人嘅奴隶啦。你知唔知佢喺埃及做奴隶？如果你睇下出埃及记前边嘅，后嚟凄凉到要佢哋做砖做啲嘢，唔俾材料。但又要在同样的时间交出咁多个货，有冇咁嘅老板啊？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佢哋所受嘅苦，佢哋系埃及四百几年初初系好风光嘅时候嘛，若失当政啊嘛，系咪？全家都去到歌山地一个美好嘅地方，但系当日子来嘅时候，后嚟嘅法老唔认识咗若失，唔知道呢啲先前嘅呢几百年。前发生的，就只是见到这个民族的人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多，他们有恐惧，所以他们开始要虐待他们，是吗？所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起码表达了一样，你们以前是为奴的，是被捆绑的，被束缚的，现在我带领你们出来，你们有了自由。以前你们是满受痛苦的，受奴役的，而且是不合理的奴役。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到呼喊求神拯救他们嘛， 否则摩西都不会成为带领他们出埃及记的领袖，是不是？在过程我们就不讲。所以十诫、我们用十诫也好，十句箴言也好，你的习惯一定是十诫，因为那个电影也好影响我们今生大故。所以十句箴言的一开始是介绍这一位耶和华神是带领自己的百姓得释放得自由的神。所以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将这个十句的箴言赐给他们，目的何在？捆绑他们吗？我一听到十诫就是束缚嘛。那你明白了耶和华神他怎样将他们带来为奴之家埃及的时候，在这个旷野他赐下这十诫，你就会明白耶和华神不是要去捆绑他们，不是要去束缚他们，而是要释放他们，让他们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个才是表明了神对他们的爱。或者我们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对十诫呢，我们感受的就是想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在学校读书，就好像一个训导主任，很少学生不怕训导主任的嘛，就算你没有做错事，特别越小就越怕训导主任，就越大个就越不怕，是吗？因为训导主任给学生的印象是什么？恶佛，是吗？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很尊师重道的，在老师面前是不准跑的，现在都不是了，是吗？现在老师要尊重你了，你不用尊重老师，所以现在的学生难教了，是吗？即是我们那个年代见到老师就要鞠个躬，小学是这样，中学已经就不用了，但至少呢你不会在老师更加不会在训导主任面前有所调皮，不会的，因为给你的印象就会惩罚。我们的神是不是好像训导主任那样，下下都要捉住我们的痛处来惩罚我们，是不是这样？他赐下十诫给个陷阱你去踩，你犯了就惩罚，你犯了就惩罚，是不是这样的目的呢？一定不是嘛，因为他是要说将你们从埃及为奴困苦痛苦的地方领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们释放，让你们快乐，让你们得自由。所以他给这个十句的箴言给你们，当然是跟他的释放你得自由有关的，不是要那里释放你，这里就来捆绑过，绝对不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是吗？撒旦很多时候都是用这个方法去扭曲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思想。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是这样了嘛，是吗？他就说神起誓真说、不准你们吃，这么多限制的吗？用这些挑剔、用很多的限制来让你去怀疑。所以魔鬼他最擅长的就是扭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常常叫弟兄姊妹要好好地读圣经的话语，因为你越熟读圣经，你越明白，就越不容易被人去误导嘛，是吗？今日世代整个社会给我们看到，就是真正的自由，就是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吗？这个就叫真正的自由，不受约束的，这个才是自由。我相信我们中间你个个都会明白，如果是这样就世界大乱了，是吗？真正的自由是有约束的嘛。我不是举例过用红绿灯，个个都要自由的时候就大家都不用过，你看当红绿灯坏了那时候就知道了，够自由了吧。如果你是揸车那时候，你恨不得那红绿灯快点好快，因为个个都可以横冲直撞嘛，结果就个个都动弹不得的嘛，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自由是这种自由吗？绝对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想这十句说话，神赐下他的目的到底是要释放我们，亦是要捆绑我们。当你这样明白了之后，你就不会一看到这句说话，十诫约束我们，捆绑我们， 由我哋不自由，你就唔会咁样去睇啦。你要睇到原来神系爱我哋，佢体恤我哋，佢要我哋得释放、得自由。咁你知唔知当摩西将呢个石板要传达俾佢嘅百姓之前，佢喺山上好长一段时间啊嘛，系咪？同神之间有相交、有对话嘅，而且喺二十章之前。出埃及记记载了很多神在他百姓中间的作为，那一样一样的作为摆在他面前的时候，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这个十句箴言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很明白神是爱他们，还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去看就哇捆绑啊约束，不是的。因为我们看十九章就是颁布十诫之前，你看一下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你就看到我们一起预备起。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亚国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看到没有？这里呢就是以色列民成为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开始讲得很清楚了。他告诉你，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见了，就是他们的经历，出埃及的经历，还有他们在旷野这段日子的经历。他说你们都看到了，而且呢这一位耶和华神他好像鹰一样将他的百姓背在翅膀上面来归向神，所以只要你们遵守我的话，咁你就喺万民中班，你就做我嘅百姓，吓、啊、做圣洁嘅国民等等。呢、这个地方，佢形容自己好似鹰一样，把百姓背喺自己嘅翅膀上。你谂百姓听到呢句说话时，明唔明白啊？明白，一定明白，因为佢哋离开埃及。到如今第十九章这个地方，他们来到这个西乃的旷野，前面讲到、啊、第一节就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有以下这件发生的事情。他们经历了这段的日子，怎样被耶和华背在他的翅膀上面呢？那段的日子他们深深地经历到什么叫做在耶和华的翅膀上面。我们很简单的回应，我们不仔细去看，只是将这个事情摆在你的眼前，你就看到耶和华是怎样爱他们。首先我们刚才讲过，他们在埃及困苦的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是吗？结果耶和华神就预备了摩西来作为他们的带领他们出埃及。咁出埃及千辛万苦啦，那个十灾我哋唔讲啦。足之离开埃及嘅时候，佢哋到咗红海边嘅时候，法老又后悔啦嘛。哇！忽然间冇咗咁多免费劳工，又派军队嚟追。前边系红海，后边系法老嘅兵嚟追赶。嗰啲人民心咧都消化啦，惊得不得了。点啊？点算啊？即系死啊！死路一条。这个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结果怎样？一个风吹来，海分成两边，一条干路可以走过去，是不是？他们真真正正是踏过那条干路，海是分开。还有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你知道肚饿都还可以忍一下，没有水喝呢 就非常的苦了，是不是？我成日都说香港政府很好嘛，我们有免费的水的，你知不知道？是你用突了才要交费的嘛，你们知不知道？有些人不用交水费的，只要你不超过那个。我那时候就特地问他，我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没有水人不可以生存，所以有个基本免费的水给他。我不知道他们解释这样给我听。所以你看，当他来到旷野缺水的时候，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供应他们止渴。另外他们在埃及有肉食的嘛，来到旷野的时候又开始为粮食，在这里有怨言的时候，不单似玛拿，还似鹌鹑，是吗？有肉食。遇到敌人亚玛力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喂，你知道他这些杂牌军来的嘛，男女老幼都有，怎么跟人的军队去对峙对打？做炮灰都不行，是吗？老老幼幼都有。但是有耶和华神为他们征战，一个这么强悍的亚玛力人都会战败。所以这个在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是记载着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那个路上所经历的耶和华的带领，耶和华的保守。所以他们明白什么叫做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面，耶和华好像只鹰将他的百姓背在翅膀上面，安然度过每一个困难。在每一次他们遇到困苦的时候，耶和华神都帮助他们经过，中间当然有苦难有熬炼，但 在那个最艰苦最危急的时候就救拔他们。在圣经生命记那里都有记载鹰是怎样去训练，我们听过很多，我就不在这里讲鹰怎样去训练那个小鹰。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他这样说到耶和华神是这样去善待自己的百姓，所以你想想他现在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来向他们讲这十句箴言，而将这十句箴言颁布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束缚啦，你现在会明白了，是不是？如果要束缚让你在埃及被人捆绑到够，做奴隶做到够，是不是？他完全是爱他们，向他们显明他的爱。而且在这整个过程上面，耶和华神就好像鹰训练那个小鹰一样，他的眼目是没有离开过。因为如果你想了解那个鹰怎样训练小鹰，你看看申命记三十二章，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看了。在那个过程里面，小鹰他每一次都好像即将坠落啊，必死无疑的时候，那个老鹰呢咻一下就下低，又将它托起了。这个就是老鹰训练小鹰的方法。因为表示什么？就是神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他总是用他的翅膀将自己的百姓托起。这个不是就是神对他们的爱吗？神的眼目是没有离开过百姓。所以这十句的箴言，上帝赐给百姓的目的，今天赐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约束我们束缚我们，而是要引导我们。你说怎样引导我们呢？他引导我们就是不要走冤枉路。如果你自己是撞下跌下受了苦才来学晓功课呢，我们人生岁月很短啊，学不到那么多的，是不是？如果你每一样，所以我都说一个人如果不肯吸取教训呢，他一定行很多冤枉路。人家明明告诉你前面是骨头路，我不信了，我要去行下，见到不是才走，你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是不是？所以十诫的赐下是神要去引导我们怎样去行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要保守我们不要走冤枉路，不要受了很多苦之后才懂得回头，才学晓了乖。这个就是十诫给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去了解神赐下这个十句箴言，你就会明白十句箴言不是用来束缚我们，而是叫我们得释放得自由。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在基督里面那种真正的自由，上帝的爱从这十句箴言里面能够表达无遗。你每一句去深入的思考呢，你就会明白，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所讲的，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想一下，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这么为我们设想周到，他们的需要神按时按后去供应，充满了这一位这个爱的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有一位这么爱你的神在神的面前，不是不可有别的神，乃是不需要有别的神，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不再是不可啊，根本就不需要。你以前被很多的东西捆绑，是不是？即是以前我们服侍很多别的神，我不知道你的别的神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别的神，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有很多的东西是捆绑着我们的，现在那些东西不再能够捆绑，是不需要了，你不需要再去服侍那些神了，因为始终是有嘛，圣经也有说诸神嘛，那些邪灵空中掌权者的恶魔，我们服侍很多，起码服侍马门啦，系咪？即系而家你有咗呢位咁爱我哋嘅神，你认识佢哋嘅爱之后，喺呢位独一嘅神面前，你仲需要别啲神咩？唔需要啦。所以你而家会明白，除了我以外不可。你应该系明白，除了我以外，我唔需要别啲神啊，因为佢看顾你。他引领你，他保守你，所以面对一句这样爱我们的神，你还需要别的神吗？不需要了。所以你这样明白了神的爱之后，你明白了神在我们整个生命上面那个经营那种的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很怀念别的神？不会了。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命令哇捆绑我，不准我去拜别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来的，那是你不需要了，所以不是绑住你不准你，那是不需要，不需要别的神，而不是说不可以。所以你现在明白不需要别的神的那个真正的情况，是吧？不需要和不可以不同，是吧？你跟小朋友去讲嘢的时候，有时我都说我们需要去学的。我们有一个小朋友，我每次见到他会跟他讲几句说话，你看他的反应你会很开心的。那我都会跟他的家长去讲，啊，我说你应该怎样教他。我小孩子是教得明白的，是大人不肯去教的嘛。是不是？即是你去教他的时候，你明白这句我这样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会知道了。神这样教我们的时候，你会明白。我们不需要别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再被这句说话不可有别的神令到自己很困苦，哇，神干涉我太多了。不是，你真正明白了神的爱之后，你发现我不需要，我只需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有了他就够了。是不是有一首歌有主就够了？我再举一个十诫的例子，因为我们不可能一诫一诫去这样去讲。在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色情泛滥的时代，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我已经很少在报摊买报纸了，我想很多年没买了，是不是？哇，你简直你没办法看。我有时候经过，有时坐车经过那个好几间银行连续的，哇，贴那些海报吓死你的，是不是？因为是一个色情泛滥的时代，那圣经讲到不可奸淫，这个是十诫。不可奸淫，什么叫奸淫？ 即是婚姻生活 之外的性生活嘛，是不是？但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我现在是讲到火红火绿讲同性恋，是婚姻之外的，但今天这个世代呢，我认为是一个色情泛滥的时代，就是这样。因为很多已经将它合理化了，将它讲得是理所当然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完下年会那本《爱就是爱在十诫中》。咁讲到，即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多人犯呢啲罪嘅时候咧，都会为自己解脱嘅。就话孟子都讲啦，食我都唔识讲广东话，食色好难讲，食色性也系咪？即系佢讲到好似将性同埋食相提并论，唔食一定会死啫，但系冇性唔系一定会死噶嘛。但很多时候犯了这些罪的人就用这句说话来为自己解脱。在那个爱就是十诫中呢，那作者史其森牧师呢，讲这个我很认同一句说话，他说你食呢，放纵自己去食呢，至多食死你自己而已，胀死而已，是吗？我有时候都说食饱啊，饱死你而已，但是你性泛滥不是你自己的，你牵连到上一代、下一代同埋社会，系唔系啊？但今日呢个社会好多时候就咁样作为放纵自己喺呢啲事情上边嘅嗰个嘅理由一个借口。所以而家有好多现代嘅心理学咧，佢都将人喺呢方面嘅罪合理化，有时话家庭嘅问题啦，夫妻不协调等等。甚至有很多的电影呢，十足电影这些爱情电影呢，就好像不偷食呢，就不能够进入到他这个这出戏的高潮。当我们常常接触这些的时候，你慢慢你的道德观念都会低落的，以为都是如此。所以现在现代这个社会将奸淫的罪呢包装得很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日被这些的接触了之后，我们可能渐渐都认同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一直都持守着，你常常都记得圣经所讲的，你就不会觉得不可奸淫不是捆绑你，是当你在神的教导是不需要的，是吗？是不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绝对不会犯，其实这里很多的事我们绝对不会犯，但如果你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你表面上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杀人，我几时会杀人啊？轮都轮不到我们，我们没胆杀人，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好人，我们不够胆，我们会生气的，我们会恨的，是不是？所以当你去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淫乱不是等你有行为开始，是从心开始的。所以什么一见钟情啊，什么一夜情，那些都是从心开始的嘛。所以箴言那里就提醒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的？从心啊，不是从你的眼目发出的。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一个属神的人，他有独一的神掌管他生命，他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他爱我，他保守我。你经历了神这些的救赎之恩之后，你活在他的保守里面，你不需要这些的，不是不可以的，不可以你会觉得很痛苦的嘛。你看那些成日去嫖的人，不可以他很痛苦的，但你不需要的时候是一个释放。你整个的十句箴言呢是一个释放来的。所以我们去留意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们就会明白不可奸淫这句说话呢，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我们更加要去提醒，特别是青年人。我们很容易被整个社会污染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很多时候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以为基督徒的婚姻都是美满的，是和谐的，啊，地上的天堂。虽然我们知道一个幸福的家庭呢就好像地上的天堂，一个不幸的家庭呢就好像地上的地狱这样。我未去过天堂又未去过地狱，那你就看看那个家庭幸福和不幸福。但是再幸福的家庭再幸福的婚姻都会有冲突的。我们中间哪个家庭说没有冲突的？不会的。有时我们基督徒呢可能太多这些让我们觉得基督徒的婚姻就是美满的，是好的，是有神在中间。当神在中间的时候就是美满的，但是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让主就揸主权嘛，仍是我做王嘛，我话事嘛，冲突是这样出来的嘛。所以婚姻有时人就说婚姻不理想，所以有其他的情形，有婚外情，啊，男有男的婚外情，女有女的婚外情。现在有些家庭就是这么自由的，哦，到底是好与不好啊？这不就是泛滥，是不是？圣经讲不可鉴人。当你是真真正正在基督的里面让基督做主，基督掌管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的。当然讲到不可鉴人的时候，我们去看婚姻，因为在婚姻以外的那些就是鉴人嘛。婚姻呢，很多人很理想化，白马王子，啊，一个公主，实质是怎样呢？我们中间很多结了婚的人，你告诉我婚姻到底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如果你婚姻是活在梦想中，你的家庭一定会出现第三者，是吗？你自己想想，你活在梦里面嘛，是美丽的梦嘛，那些有婚外情的最初都在梦里面，因为家里的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当然对对方不满意，别人是很好很殷勤的嘛。婚姻是现实的，是吗？你的太太暗你，或者你的丈夫粗鲁几句，大家会有冲突的。但如果大家是彬彬有礼啊，又温温柔柔啊，你看看哪类人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今天看去大陆有些是姨奶村的时候很温柔的，是吗？你上去就有汤喝的，因为那个不现实嘛。你间中上去一次服务周到温柔体贴，在家的太太如果她外面又做一份回来又做，你要她温柔体贴，温柔体贴呢，啊，如果不是神怜悯都不容易的，是吗？因为人太累太粗鲁都会挺猛整的，不会成日都这么斯文这么有教养的，再有教养的人都会有怒气的时候，是吗？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冲突，会有彼此不满意的时候，这个是 很自然的。你没有，哎，今天袁神姐在这里，啊，原来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当然会啦。你不要被很多的，基督徒婚姻讲了呃了你，以为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婚姻呢，啊，就是天堂了。如果你这样想呢，你一定会落了地狱的，因为失望嘛。你想想，两个都是罪人，两个罪人加在一起会变成 perfect 吗？更大的罪人嘛，是吗？除非我们明白了我们人是不完美的，你不要期望在基督的作主的家庭里面是一个完美的，不会的。因为人不是完全让主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嘛，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就是失败在这里嘛，是吗？所以当你这样明白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要在基督的里面让基督的爱去掌管这个家庭，有机会让一个失败的婚姻有转机。这个是基督作主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用基督做主，就算是两个都是基督徒，一样会出问题。今天都不怕告诉弟兄姊妹知，你见到牧师离婚传道离婚不用诧异的，不用诧异的，只不过他们比例少，你们才会诧异，是不是？因为他一样嘛，当他们不被基督徒管理的时候，不让基督在他家中做主的时候，他们一样会的。所以婚姻呢，就不要将他想象到是、一定是怎样美满。婚姻其实最重要是让我们去学习生命的成长。在婚姻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彼此的忠诚，一生的托付，而不是性的。如果有这样的认知，你就会慢慢知道对方即使有什么地方不好，都是一生一世的，你不可以选择的、啊、我喜欢他以前什么阶段是很好的，是一生一世的，是一个彼此的忠诚，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用很多个理由、啊、不协调、啊、两个不合眼，这些都不是理由。不美满的婚姻不代表可以过不圣洁的生活，监人就是不圣洁的生活嘛，是吗？所以我们需要 留意这一样。所以让我们去明白神赐下十诫呢，不是要捆绑我们，好像捆绑一个犯人，他是要释放我们，叫我们有从主而来的喜乐。所以在这个十诫，这个十句箴言颁布之前，神要摩西向他们去讲的，就是神怎样爱他们，神怎样保护他们，神怎样去引领他们，怎样将他们好像鹰背在他的翅膀上，让他们去明白。当他们这样明白了之后，你不会再看这个十诫是一个约束了嘛，不是一个束缚。所以我们去看一开始的时候，你常常记得他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他开始讲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那个所有的经历你可以体会到神的爱。所以我们明白神的话，知道圣经的说话，再不是要约束神的儿女，乃是要释放我们。我们最后我们看一看诗篇119篇，这个就能够提醒我们神的话原来对我们的帮助是怎样的。我们看诗篇119篇，119篇很长，圣经中最长的一篇，119篇我们看92节93节。119篇有176节的，分22段，用希伯来的那个字母。我们看92节，诗篇119篇，我们一起读92、93节。预备起，我若不弃我，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其实整个诗篇119咧，你好好地去读咧，真系大有帮助噶。所以我哋对咁爱我哋嘅神，独一嘅真神，我哋唔再系话唔可以有别啲神，我哋唔需要有别啲神，系唔需要啦。我哋要爱慕神自己嘅律法。如果我哋唔系明白认识咗神嘅话，就真系好似诗篇咁样讲，我哋早就喺苦难中灭绝。所以神将呢十句真言系要救拔我哋，救我哋脱离黑暗嘅权势，救我哋脱离为奴之地，让我哋得释放，得自由。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应该去遵行神的话语。而整个十句箴言十话这个十诫是我们人生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很浓缩版的指引。如果你什么道路的方向迷惑不清的时候，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改不切的， 你将这十句说话背在你的心中，就会常常成为你的引导。你不要再认为十诫是一个束缚，好吗？那如果你去记一个简略版的十诫，其实很容易的。我们一开始就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你可以连埋前面那句都背啦，这个长啲，我是耶和华，是吗？当你这样去背的时候，你第一诫你明白了，第二诫就叫我们不可以雕刻跪拜偶像，第三诫就叫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诫叫我们要守安息日，第五诫叫我们当孝敬父母，第六诫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以贪婪。你就这样简略的记的时候，可以好帮助你，好提醒你。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无微不至。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主你在我们生命上面你所花的功夫，以至于我们对主的回应令到你失望。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再去看你昔日怎样去爱百姓，将这十句的箴言赐给他们，今日这十句箴言一样是引导我们行人生的路。求施恩的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去思想，我们就会得罪犯罪，使主的名受羞辱。所以求你让我们常常去反复思想，以至于你的话引导我们行人生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主的手中，你亲自的带领赐福。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